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现圆满三身有五力，六障本来护主，龙行八气行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继续学习中观总义。中观总义主要的所权就是要让我们知道空性的道理。那么这个空性呢是实相，那么这个空性呢周遍于一切法。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呢就生活在空性当中，我们就安住在实相当中。之所以不认知呢，主要是因为这个相续当中的无明习气，还有这些实执。那么学习这个空性的道理，首先呢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一些见闻意处也好，或者所有的这样一种虚妄分别也好，都是一种真意。那么这样真意的自性或者它的这个本体呢，就是这个无自性啊，就是空性，或者说是实相。那么必须要经由这个现象观察之后，了知一切万法的这个无自性的这个本相，然后呢这个进行串习，进行修持，最后呢现证实相，就叫做现证空性。那么现证空性或者现证实相的时候呢，实际上没有证悟一个其他的新的什么东西，主要证悟了我们本来具有的无始以来。那么我们就用这样一种这个实相，或者说跟因为没有证知实相的缘故呢，无有意义的漂泊在轮回当中。那么现在我们学到的时候，如果不了知这个实相，那么在这个之外去学习一个教法的话，基本上也是没有什么大意义的。所以说后面还要宣讲所有的这个显宗和大和这个密宗的这个教义呢，都是为了让我们认知空性，为了让我们打破这个二执。那么我们如果再归摄一下的话，实际上所有的这个中观，所有的这个很多理论，或者乃至于现在我们要把中观分类也好，或者认定所破也好，认定能破也好，或者怎么样通过能破破所破也好，实际上就围绕一个核心。那围绕一个什么核心呢？就让我们真正的了知什么是空性，到底什么是实相。那么所以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必须要广大的学习，要用很多推理的学习，但最后那么就是说升起定解的时候，就是一个法，那么就是现空无二，或就是说对于这个空性如何安住了知，这个方面就是我们学习空性的这个最终的这样一种意义。所以说我们首先学习的时候不要觉得这也太繁琐，或就是说既然是空性，那就讲空性就够了，为什么讲这么多分类，为什么要讲这么多推理呢？实际上我们如果没有讲这个很多分类啊，没讲很多推理，那么实际上我们对于这个真正的空性难以认知，但实际上最后我们认知的就是一个空性而已就相当于我们说学习唯识，最后就得到落到一个唯识上面，最终呢就了知一切万法都是唯识所现的，是产生这个定解。但是呢在学习的时候必须要广大的去了知，才能够真正最后了知这个核心到底是什么。学习空性也同样的，中论二十七品也好，还有入尊论的这样一种这个凡夫地圣者地，还有四百论的这些十六品，都是围绕一个前提就是围绕一个现空无二的自信。那么最后通达的修持现证的唯一是这个，那么就是最后在成佛之后宣讲的也是这个。所以说佛陀在成佛之后呢，真正的宣讲了一切万法的这个本性，但真正围绕的核心还是现空无二，这个方面就是万法的自信，万法的实相。那我们首先就是必须要了知为什么要这样了知，为什么这样学习的这个原因。那么现在我们在讲的是认定所破，认定所破呢有道所破和理所破，现在正在观察道所破。道所破呢也有这个二障的本体，二障的作用，然后呢是二障的数量决定。今天是讲第三个科判，二障的数量决定。也就是说在所有的障碍当中，可以归设为烦恼障和所知障，如果把烦恼障和所知障打破之后，就等于是解脱了一切所有的障碍了。那么提前宣讲二障数量决定呢，对于学习中观的或者学习大乘教育的人来讲，内心当中呢就有一种这个定数就知道实际上的障碍就是这么多。那么如果说没有必要多也没必要少，那么如果我们认知了断掉之后呢，就没有其他障碍可断，首先心里有数，再去有修行的话，就不会就说是这个内心当中没有分寸，或者内心当中根本抓不到这个核心等等，不会有这样过失了。辩中辩论云，以说诸烦恼及诸所知障，学此而禁锢一切障解脱。那么这个前面已经解释过，那么它的意义就是讲即断言二障已摄尽一切障碍，那么就是在这个颂词当中已经完全确定了，已经完全断言二障摄尽了所有障碍，一切的障碍可以归摄在二境当中，所以说二障如果断尽，一切障碍全部断尽。全智莫不仁波切在该论的注释中说，其合理者，实际所求除了解脱和一切种子之外，再无第三种果。 从主要对比二障碍的角度，安立烦恼障和所知障。那么其合理的意思就是讲一切障碍归设在二障当中合理的这个意思啊，就是对这个颂词做解释。那么为什么说是一切障碍安立二障就非常合理呢？因为实际的所求啊，就是对于大乘的行者来讲，或者对于一切修行的这个修行者来讲，不管是小乘也好还是大乘也好，那么这些一切修行者的实际所求，要不然呢就是解脱果，要不然呢就是一切种子的果。那么对于小乘的这个修行者来讲的话，他的终极目标就是自己如何从三界轮回当中获得解脱，虽然还有一切种子可得，但是从他的发心，从他的种心来讲，唯一的所求啊，就是自我解脱，从三界当中出离。那么所谓一切种子呢，是作为大乘的，就是说解脱者来讲的，暂时来讲的话，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也是大乘行人的一个果。究竟来讲的话，唯一获得一切种子。那么如果把这个前面的小乘和后面的大乘的所求，如果归设起来讲的时候呢，确确实实我们知道，除了解脱和一切种子之外，再没有第三种所求，再没有第三种所获得的果。意思说呢，从主要对比二啊，对比二就是讲暂时的解脱和就近的一些种子的解脱。那么主要对这两种解脱、这两种果障碍的角度呢，安立了烦恼障和所知障，就像前面所讲的一样，烦恼障主要障碍获得解脱。所以说，如果小乘行者没有打破人我执啊，如果没有真正的这个断尽烦恼障的话，是没有办法安立从三界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那么就是说，是从大乘的菩萨来讲，如果没有消尽所知障，那么根本没办法获得一切种子。所以说是主要对比而解脱的障碍的角度呢，安立了烦恼障所知障。其次，二障的起因是人我执和法我执。二我执的能智是证二无我，因为所证二无我之外，更无圣意所证的缘故，二障数量决定遮止多少之边。那么除了前面这个根据之外呢，其次，那么第二个根据我们就知道，二障的起因是人我执和法我执。那么就是说，二障呢是烦恼障和所知障，他们就是说怎么样产生的呢？主要就是讲通过人我执产生烦恼障，通过法我执而产生所知障。那么就是说，人我执呢，因为执着有人我的缘故，那么产生贪欲心，产生这个嗔恚心等等。所以说呢，这个烦恼障的起因是人我执。那么就是说，所知障呢，就是三轮和二趣。那么这个方面主要是对法，对于法呢产生一种私有的执着。所以说，如果对于法产生私有执着呢，就会引发所知障。所以说呢，人我执和法我执是产生二障的起因。那么二我执的对峙是什么呢？二我执的对峙是证悟二无我，也就是说，通过证悟人我能够消尽人我执。比如说阿罗汉，那么就阿罗汉在见到的时候呢，他已经证悟了这个人我空，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泯灭了遍际的这个烦恼障，然后呢通过修道啊，就是通过这个二果三果，最后达到四果的时候，在证悟阿罗汉果的时候呢，烦恼障的种子彻底灭尽。那么这个时候呢，是彻底的圆满的证悟了这个人我空性，打破了人我执，所以说呢彻底的消尽了人啊，就是烦恼障。那么这个方面就是从这个小乘来讲的。那么大乘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修持二我空，主要修持法我空，那么就是说是同时呢修持人我空和法我空，最后呢就是说泯灭烦恼障和所知障，在初地的时候呢现证二我空性的缘故，熄灭了遍际的烦恼障和所知障，那么通过二地到十地的修道，逐渐的寂灭俱生的人我执和法我执。所以说呢，俱生的烦恼障所知障呢，是在修道的时候呢逐渐的予以断尽。所以说二我执的能智呢，就是证悟二无我。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真正要想要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或者真正要想要获得佛果的话，必定要断尽人我执和法我执。那么人我执和法我执的正对峙，那就是这个二我空性。所以现在我们学习人我空性和学习法我空性，是直接和解脱道相连的，直接和实相相连。这个对我们来讲的话是最重要的事情，其余的所有的修法都是为了产生空性，都是为了相续当中证悟空性，为他而服务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唯一的所求的目标呢，就是证悟二我。那么因为这个方讲，除了证悟二我之外呢，更无圣意所证。那么在圣意所证当中呢，就是证悟人无我、证悟法无我。除了这个之外呢，再没有第三种所证的缘故。所以说二障数量决定遮止多少之边，那么就是二障的数量，烦恼障和所知障是决定的。那决定下来之后呢，遮止了多少之边，第三种障没有必要，少了一个呢也没办法摄尽。所以说呢，前面就通过这个障碍果的角度，或者就是说它的产生的因是 人我之后法我之对峙的这个修法是任而我空性的缘故呢，从这个方面一层一层了解的时候，你知道烦恼障和所知障的数量绝对是决定的。波伦巴大师在入中观论啊，入中观应该是入中啊、入中论四吧，好像是入中论四浅出邪见论中，认定一切虚妄迷乱为道所惑，亦无不同。因为上述二障的本体千等及三轮虚妄分别中，实际也含摄了一切虚妄分别。那么就是另外一种讲法呢，是郭伦巴大师啊，沙迦派的这个大论师郭伦巴，他在入中论注释浅出邪见论当中呢，他认定道所破的时候，就是把一切的虚妄分别安立为道所破。那么一切的虚妄分别安立和道所破亦无不同。那么意义上面呢，就说是没有什么不同的。那么为什么意义上面是完全相同的呢？因为上述二障的本体，就烦恼障和所知障，烦恼障呢就是千等虚妄分别，还有所知障的三轮等虚妄分别，都是有一个虚妄分别的体性，都是一种就是说虚妄的迷乱在里面。所以说实际上也涵盖了一切虚妄分别。那么二障当中呢，本身就是一种虚妄分别的自性，因此说呢，这个郭伦巴大师认定的一切道所破是虚妄迷乱呢，和前面所安立的二障啊，就是说烦恼障、所知障是道所破呢，意义上完全是相同的。四百论云：虚妄分别复，正空见能除。那么在四百论当中讲到，一切众生之所以没办法见到实相，主要来自于相续当中的虚妄分别，那么是被这个虚妄分别心所束缚的，没有其他现象来束缚我们，没有一个实有的轮回在束缚我们，真正束缚我们的就是虚妄分别。那么这个虚妄分别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的心中。那么怎么样就是说是这个了这个虚妄分别呢？实际上这个虚妄分别就是对实相的一种错误认识啊，对于实啊，就是说实相的一种错误认知啊，一种迷乱的这个了知。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学习中观，学习教法，主要是了知实相。那么了知实相如是安住的时候呢，在了知这个实相如是安住的当下，从见解上面呢，虚妄分别就已经没有了。那么就如果我们能够产生对实相的正见，即便没有修，那么从见的角度啊，从最初认知的角度，最初大的虚妄分别心就远离了。当然就是说安住内心当中的种子啊，或者习气啊，这些种种的烦恼呢，必须要在这个见的基础上进一步的串习，进一步串习之后呢，内心当中的种子习气才一步步步分离。所以实际上呢，我们真正要解除这样一种这个轮回的话，主要是解除虚妄分别。那么这个如果了知之后呢，那么修法就相对容易的多了。那么实际上我们已经找到了修法的重点。那么修法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内观啊，完全就是内观。那么这个不需要就是说是这个爬山涉水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啊，怎么样找一个解脱，实际上不需要。你如果真正懂得了空性，你如果真正认知了虚妄分别，认知了浅出虚妄分别的方式，就坐在你的床上啊，就坐在你这个位置上面，你就可以内观空性。那么当你真正内观空性，证悟空性的时候呢，虚妄分别就已经没有了。这个时候就叫做证空见啊，这个叫做获得解脱。实际上呢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虚妄分别复，证空见解脱。如果真正要讲这个了义修法的时候呢，是很简单的，它不需要外在的很多东西。那只要你能认识到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实相，让它现前就已经足够了。因为这样一种实相每个人都具备，前面我们讲过，我们现在就生活在实相当中。然后我们不认知呢，主要是虚妄分别我们束缚了。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打破虚妄分别，就是把这样一种虚妄分别的束缚一层一层的拨开，一层一层的远离，就是这样。所以说修道不是外求，修道是就是说减少束缚之道，完全是减少束缚之道。即便我们在积累资粮也好，听闻正法也好，也是在减少束缚。然后平时我们相遇当中的束缚很多很多，那么通过修道呢，我们的心可以寂静下来，然后呢最终把这样一种最微细的二取，把它也分开，把它也远离，让它也熄灭在法界当中，让它也熄灭在空性当中，在一切的不执着当中安住。讲这个方面就是所谓的这个修法啊，修法就是这样的。所以在讲到很了解修法的时候，在讲空性的正行的时候呢，都是从一切不执着啊，或就是说打破一切的啊，就是说分别啊等等，都是从这方面的介绍的原因，也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证空见就能够遣除虚妄分别的束缚。下面是第二个科判，道所破设为二执。那么就把道所破呢，可以设为人我执和法我执两种执着当中。楞伽经说，以我执引申的烦恼心为烦恼障，以三轮法执引申的分别心及习气为所知障。那么就是说，通过我执引申的烦恼啊，比如说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我执，通过我执呢就产生了这个贪欲心啊 产生了这样一种嗔恨心等等。那么通过我执引申的烦恼心，这个叫做烦恼障。那么通过三轮法执，或者通过二取，通过三轮法执产生的分别啊，比如说啊，这个是一个住子啊，这个是在我心外面，它是实有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种啊，就是说是能执、所执还有执取的方式。那么这方面就称之为通过三轮法执引起的分别心啊，通过三轮法执引起的分别心，就是对于这样一种概念。还有呢，就是它的习气都叫做所执证。二我执是二障之因，若能断除，二障自然消灭。那么这个方面就讲到了二我执，就人我执和法我执是产生烦恼障和所执障的因。那么如果有因呢，它这样一种果就会显现，如果因寂灭了，它的果自然寂灭。所以现在呢，把这个道所破归设在人我执和法我执当中。所以说如果人我执和法我执一旦断除，它因没有了，它的果自然会消失。这方面就叫若能断除，二障自然消失。因此道所破更直接认定为人我执和法我执。那么所以说此处在这个第二个科判当中呢，把道所破更直接的、更进一步的、更靠近内心的方式呢，认定为人我执和法我执。那么因为烦恼障和所执障是通过人我执和法我执浅出啊来产生的，所以说呢，我们现在进一步的把道所破认定为人我执、法我执的时候呢，它的范围就更清晰了啊，它的所破啊，我们就说认知到了这个啊，就是说它的对象更清晰，它的范围就更小。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更便于我们来对峙这样一种人我执、法我执。所以说此处呢，把道所破更直接的认定为人我执、法我执。修习显密八万四千法门，目的唯是破除人法二执。那么大乘的这个教法当中啊，八万四千法门，或者就是说一切佛法呢，可以包括在显密当中。那么这个显中的法门呢，也有在用小乘的修行方式和大乘的修行方式。然后呢，就是说是密宗的法门呢，也有这样一种深远次第啊等等。那么实际上所有的修法，唯一的目的呢，是为了破除人法二执。因为一切有情轮回的因啊，就是人我执和法我执。所以说要佛教它这个佛教的宗旨或者佛陀要让我们获得解脱呢，他所指出的唯一直接的方式，就怎么样认知人我执、法我执，怎么打破人我执和法我执。如果能够把人我执、法我执打破之后呢，束缚的因不存在，自信肯定会显现。这个方面就从名言上面安立一个证悟的名称，或者安立一个成佛的名称，怎么安立都可以。那么总之呢，我们就是说实相是每一个有情本具的，当他的这个束缚远离之后呢，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实相就会显露，这方面可以安立成证悟等等。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现在我们学习佛法，他就是说目的就是为了打破人我执和法我执，修行的目的或者说修行的核心也就是这个。问二我执如何升起呢？答：以无明把所敬人法忘记为人我和法我，并单着不死，由此产生深重的人法而执。那么既然所有的修法的目的是为了打破人我执和法我执，那么我们就知道人我执和法我执到底怎么样升起，怎么样打破它，这个是我们需要了知的一个问题。那么下面就是解释呢，以无明啊，这个方面很关键呢，主要是一种无明。那么这个无明呢，就是一种具身的无明，内心当中本来安住对一切万法不了知的这样一种状态，一种迷乱的心识。那么以无明作为因，把所敬人法，那么所敬人法的意思就是讲这个所谓的人和所谓的法，它是一种缘起，它是一种缘起。如果是因缘具备了，它就会显现。它本身呢，只是一种现象而已，它本身并没有什么其他的这种实有不实有、恒常不恒常的概念。这个人和法正在显现的时候，它只是一种因缘和合的现象，就像彩虹，它只是一种因缘和合的现象而已。那么这种因缘和合的现象本身并没有常不常的这样一种啊这样一种这个分别。所以说在名言当中呢，只有所谓的因缘和合而产生的人和法。但是呢，如果我们在这个里面加进了无明，我们的无明在啊以无明为这样一种这个引导，然后对于人和法上面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认为啊这个是有人我和法我。那么人和法我就是会执着人是实有的，法是实有的，恒常的，或者加上很多很多有无是非的概念。那么这个时候呢，加进去之后就产生了人我和法我，然后产生之后呢，就单着不死，然后由此产生深重的人法而止。也就是说人我和法我它是所敬，那么人我这个法我是能敬。那么这个能敬呢，是我们内心当中有这个无明，然后呢我们以这个无明带着这个无明在看一切万法的时候呢，我们会认为这个是一种实有的，那么就把人和法忘记为人和法我，然后内心当中就会产生人我这个法我之啊。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产生的次第，产生的次第。所以现在我们要修行的时候呢， 也就是从这个方面去观察的。我们如果要打破人我执和法我执，那么必须要就是说打破人我和法我的执着。那么怎么样打破人我和法我执着呢？就是通过中观的正理来观察，实际上呢，这些只是缘起和合的现象而已，它并没有一个实有的概念，并没有有无是非的概念。那么如果能够认知到这一点，就已经认知到了所谓的缘起显现的人和法的实相。安住它啊，实相就是修行；证悟它啊，可以说就是处证的实相了，就可以安立成真正的这个超凡入圣。那么这个是也可以说已经把的无明打破了，因为无明呢就是所谓的对于实相不了知的状态。那么如果证悟空性呢，这个是个光明的这个智慧，所以说呢，如果有无明的时候不可能有光明，有光明的时候不可能有无明，无明和光明是相对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人我空法我空和人我执法我执也是相对的，所以说我们可以说光明智慧就是人我空性和法我空性的智慧，也就是这个。所以说如果我们有了这样一种证悟人我法我空性的智慧，就打破了无明，无明一打破，那么就知道实际上这个就是人和法而已。那么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还原，那么就把它本身的状态给它还原而已，它本身就是这样一种实相空性。以前呢，我们是错误的认知它是一种实有的法和或者不实有的法，所以说呢，就是说最后我们修行的时候呢，只是把这样一种这个种种的妄计啊，种种的这样虚妄真意全部打破，然后就认知哦，一切万法的实相原来是这样的。所以说很多大德在开悟的时候呢，他会这样想，就原来一切万法它这个实相就是在这儿，为什么以前我就没有认识到？哎，为什么以前就没认识到？所以他证悟之后呢，也就证悟的啊，以前这些东西这些实相完全都是在这个法当中本来就安住的，我的心本来就处在实相当中，为什么以前就不认识到呢？他有的时候会发出这样的感叹。那么发出这样的感叹对我们来讲也一种启示。那么什么启示呢？实际上这样实相就在我们的心中，或者就是在这一切的现象当中，就在这些桌子，就在这些山河大地当中。那么我们就不认知的时候呢，啊，这叫做迷；认知的时候就叫觉。那么就是说轮回和涅槃，或者说凡夫和这个圣者，就是迷和觉二者之间的这个差别而已。说迷的时候叫众生，觉悟的时候叫圣者，乃至于叫佛都可以。所以我们叫觉悟啊，一万法本来这样安住，没有在其他地方有实相，实相就是在这些现象当中，就是这样的。认定离所破，那么前面讲到了道所破，那么下面开始认定离所破。那么对于离所破的这个理呢，就是圣意理论的意思。那么就是说圣意理论，那么通过圣意理论观察的时候呢，打破一切的二我，然后呢打破这样一种这个四边等等，这方面就叫做这个通过正理来破所破，也叫认定离所破，认定正理的所破。那么正理认定正理的所破，那么这个一个正理它的所破是什么呢？它的所破呢下面分了二我啊，就是人我和法我，主要是从所境讲。那么前面人我执和法我执是从人境讲，它是属于道所破。那么就是说是离所破呢是从所境安立的啊，比如说我们认为桌子啊，它是这个法我，或者我们认为桌子是实有等等，这个方面叫法我。认为就是说我们的五蕴是有个实有整体的，这叫人我等等。从这个方面呢，可以安立所境当中啊，就是说是这个二我就是所破。还有呢，把这样一种这个四边有无是非的四边呢，认定为所破。还有呢，就把显现啊，整个显现法认定为所破，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某人决定没有，必须先认识所无的对象。那么我们要如果要确定说某某人决定没有来，或某某人决定已经死了，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必须首先要认定所无的对象，所死的是谁，或就是说所无的是谁，没有来的这个是谁，张三还是李四，所以我们首先要把他认定之后，我们认定之后呢，才能够在他基础上说他没有来，或他走了，或他怎么怎么样。所以说首先呢，必须要认定啊，这个是谁，只有说所无的对象是谁。同样要决定无我和无自性，也需要先认定所无的我和自性。那么现在我们不是要观察无我，要升起无我正见，我们要说一切万法无自性。那么既然要说无自性或者无我，那么到底什么是我，所无的我是什么，所空的自性到底是什么，这个叫所破啊，这个叫所破。那么通过圣意理论观察就叫做离所破。那么此处的我和自性就是一个意思，下面还要解释这个问题。那么所谓的我呢，也就是说认为诸法不关待其他法自性存在的那个叫我，或者有的时候说啊，就是说自性有自性也好，或者有我也好，或就是说人我和法我也好，或者认为一切万法有自性也好，实际上都是一个意思。我们要讲无我和无自性的时候呢，就提到我和自性 完全就是讲的这样一种恒常不变，乃至于实有存在等等的概念。如果没有现出所破的总相，则所谓的破彼也难以决定是否颠倒的。那么如果我们在通过人破破所破之前，或者我们真正要产生一切万法是无自性，我们要打破这样一种这个执着的对象，如果没有真正的现出，在内心当中没有现出所破的总相，所破的概念，所破的总相没有现出来，那么后面我们说通过人破的破彼要把它遮除掉，要打破对它的执着，最后也难以决定是无颠倒的一种所破。那么这个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现象呢？实际上我们就是说，是虽然我们认为在修道，但是因为这个所破没有认清楚，这个所破没有认得很准确的缘故，我们用一辈子去修道，那么修到最后的时候，我们觉得已经修成功了，但实际上呢，就是还有很多法没有遮破的，还有很多法没有破掉的，那么这个剩下的很多产生烦恼，产生这样一种这个虚妄分别的因，就是这样。那么如果我们最初的时候把这样所破很准确的认定了，把这个所破很准确的认定了，所有我们的修法，所有的修法都针对这样的所破去观察去破持之后，因为我们认定了这个所破很准确，所以把这个破掉之后呢，没有什么剩下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明我们的修道是正确的，或者乃至于最后就是说通过自己一世一生一世生生世的修行，最后得到果的时候呢，我们也知道除了这个所破之外再没有其他的所破的缘故，那么就会这个在修道的过程当中尽量的减少企图，尽量通过最快的方式来现证的诸法的空性。所以最初的认定这个所破非常关键，而且很准确的把它这个认定清楚，然后通过人破的破持。入行论云：不依所察时，不取彼无时。这个在入行论智慧品当中就是讲到这个问题。那么就是说不依所察时，如果我们首先不依靠所观察，或者平时我们就是说所了知的实有，所能观察到这个实有的话，不取彼无时，也没办法最后取受这个无实的空性见。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无实和实呢，它是关带的。我们对什么要认知无实，谁是无实的，那么首先认定就是说所观察的实有，或者我们平时所执着的实有。桌子，首先我们认识这个桌子是实有的，那么后面我们说哦，桌子是无实的，那么这个桌子本身就成了个所破。或就是说再把这样的问题推广到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身心的相续，那这从设法到一切事实之间，这个都叫做所察实。那么首先我们如果没有认定这个所观察的实有，或所知所知的实有的话，最后就没办法了知这一切法都是无实有的空性。所以说呢，这个认定这个所破呢，在这个方面这个入行论这个颂词当中也是非常清晰的给我们做了这个交代了。这个是个总说。下面是讲分别宣讲：一，所破设为二我，就是把这个离所破呢设为人我和法我设为人我和法我当中。入中论云：由人法分二。那么入中论第六品，在六品在讲空性分类的时候，就讲到无我为度生，由人法分二。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通过人和法分为两种，那么要证悟的空性呢，也证悟人无法人我空性和法我空性。那么在这个迷惑的时候，或者说潜伏的呢，也是人我和法我，就是这两种。所以由人法分二，这个是他的这个就是说离所破的就是说是根据来源，就是在教程当中讲到。还有呢，又云：会见烦恼诸过患，皆从沙迦约见生，有了知我是彼境，故瑜伽师先破我。就是在讲第六品讲这个就是说是觉得人我空性的时候呢，最初一个颂词。会见烦恼诸过患的意思就是讲，有智慧的人，有智慧的瑜伽师呢，通过观察见到贪嗔痴烦恼等等的一切过患，皆从沙迦约见生，都是从沙迦约见而产生的。沙迦约见呢，实际上就是个梵语，有的时候呢就讲到了人我见，或者说坏句见也好，或者说是这个我见也好，或者有的时候是身见也好，就是这些。有的时候我们就讲了这样一种这个沙迦沙迦就是坏句见，坏句见呢就是把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聚集的无常的五蕴制作为一个整体制作为一个我。那么实际上我们的人我具身的人我呢，就是把这样一种本来是坏灭的无常变化的这个五蕴就是说聚集在一起的整体呢，就认为是我，认定这个我。所以说呢，就是说有智慧的人观察，那为什么轮回的时候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烦恼呢？就是因为有沙迦约见，把这个本来是无常的本来是多体的五蕴执着为一个整体，然后把这个整体认定是我就把这个整体认定是我。实际上呢，这样一种这个无常的自性，这样一种这个分散的自性，根本没有一个我的存在。但是呢，众生的无明就是把这样一种这个分散和这个多体的五蕴呢执着整体，然后把它按一个我的名称，执着这个就是我。所以说一切的这个过患都是从沙迦约见，都是从坏句见产生的。 有了知我是彼境。那么这个沙家意见或者坏句见呢，它是一种我知，产生一个我知。那么这个我知的对境是什么呢？有了知我是彼境，这个彼字啊，这个我啊是我是彼境的彼字，就是讲啊，就是说是这个我知啊，就讲人我知。那么人我知是人境，人我知所执着的是所境，那么所境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我。有了知我是彼境，故瑜伽是先破我。所以说瑜伽师他如果要打破人我执，他必须要打破人我执的对境，人我执所执着的对象，就是首先要破我，把我破掉之后呢，那么是人我执缺少的所缘，他这个人我执自然泯灭。所以说瑜伽师先破我的原因也就是这样的。众论难题是云，你所破总设为人我与法我。中论难题四是全真波波罗蜜切的一个殊胜的论点，在这个论点当中呢，讲到了这个五大论为主的很多难题啊，对这个难题呢进行解释，包括空性啊，包括其余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些这个光明的显现等等，当然还有一些密宗的观点，但主要是这个抉择显宗五大论当中的很多难题。那么在这个论点当中讲，理所破总设为人我与法我，那么这个圣义正理的所破呢，总设啊归设起来的就是讲人我和法我。首先啊，下面再讲第一个小科判呢，认定我和无我。那么我们要真正的这个安立人我和法我，或就是说要破掉这个，要升起这个人我空性和法我空性。那么到底什么是我和无我的概念呢？下面就是对于这个我和无我呢进行观察。月真菩萨四百论四中云：所谓我者，为诸法体性不依仗他，由此无故名为无我。那么在这一句当中就讲到了我和无我的概念。那么我就是说是这个我和无啊，就是说我和无我的概念，首先是讲我的概念。所谓我者，为诸法体性不依仗他啊，这个以上呢就讲到了我。那么到底什么是我呢？就是讲诸法体性不依仗他，诸法体性不依仗他呢，就是说有自性的意思。那么如果我们认为诸法的体性不是依靠他缘而产生的，它是独立自主存在的，那么所谓的独立自主，有的时候呢就安立成恒常，独立自主有的时候就安立成实有。为什么呢？因为就如果说是这个因缘啊，依靠他缘而产生，如果是依靠他缘而产生的，就说明这个果本身它不自在，它没有自信，它不自在，不自在的缘故呢必定是空性的。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实际上在这个不依仗他的法，在整个在整个就是说是这个三界当中或者整个万法当中都不存在，但是如果我们的虚妄分别心认定说这个法是独立自主存在的，根本不依靠其他的因缘，他自己可以安住或者自己产生等等，这个方面就叫做诸法体性不依仗他。所以说诸法体性不依仗他呢，他如果换一个名词来讲，就是有自信，有自信，或者叫做有自在，或者叫实有，或者叫恒常啊，这一切都是我们能够执着的这样一种方式，这个叫做我啊，这个就是我的意思。所以这个我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人我法我当中的我，并不是你我他的我啊，你我他的我并不是你我他的我。所以这个方面的我呢，就是讲到了这个认为诸法体性不依仗他，有自信有实有的这样一种意思啊，这个叫做我的这个定义。那么由此无故名为无故，由此无故这个此字呢，就是讲到了前面的我字啊，就是前面的我，就是说诸法体性不依仗他。那么在整个万法当中根本找不到一个不依仗他而存在体性的法，我们如果通过中观正理观察的时候，哪一个法不依仗他自主可以安住呢，自主可以成立呢，我们对整个三界轮回轮回涅槃的法一一寻找的时候呢，根本都找不到一个不依仗他能够独立自主存在的法。每一个法都是依靠因缘合合而产生的，每一个法都是依靠因缘合合而产生，所以说呢，没有一个不依仗他而独立存在的法的缘故，这叫无我，这叫空性，这叫无自性啊，这叫无自在等等。所以说在讲这个啊，在讲实有的时候呢，前面我们提到很多义名，实有、恒常、自性、自在、我等等，这些都是他的义名。那么就是讲这个他的这个空性的时候呢，也可以叫无我，也可以叫无自性，也可以叫无实有，啊，也可以叫这样一种这个离系论等等，这方面都可以叫啊，这些方面都是讲，所以这个方面很清楚的认定了什么是我，什么是无我。此由法与普的伽罗之差别，分别二种，为法无我与普的伽罗无我。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通过法和普的伽罗的差别，这个普的伽罗呢就叫速取趣，有的时候翻译成众生啊，有的时候翻译成人，有的时候翻译成啊就是说其他的这个法等等。啊，总之来讲，这个普德伽罗的意思啊，梵语它叫速取趣，速取趣叫速速的取五趣，速速的取六趣，或者速速的取五趣，实际上就是众生。我们说谁在速速取五趣呢？ 啊，实际上众生从此到末，生于彼道，啊，从此去末，啊，去于彼去等等，这方面叫速取去，速速的取五趣，所以它叫普陀伽罗，也叫众生，叫凡夫，也叫一生，反正有很多很多这样一种啊意思在里面的。那么是通过法和普陀伽罗的差别，分别二种，为法无我，普陀伽罗无我。那么就是说，从我方面讲的时候呢，也有法我和普陀伽罗我，或者说法我和人我的差别。那么如果从无我的方面讲呢，那么就法无我和普陀伽罗无我。那么从这个两个方面呢，认定了我和无我。那么下面呢，进一步对这个校正做解释。我既是不观待他而有独立开人的自信。那么什么叫我呢？简单讲就是不观待其他法，不观待其他因缘法而有独立开人的自信，这个方面就叫我的意思。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这个叫平时我们讲的实有啊，或者恒常啊，都可以安立成我。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对比这个我到底什么意思，所谓的人我，所谓的法我，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不好理解，尤其是法我不好理解。因为我们以前在没有学习这个概念的时候呢，我们认为的我就是你我他的我，就是自己的意思啊，就是自己的意思。但此处所讲的我就是有自信叫我，人有自信就叫人我，法有自信就叫法我啊。这个方面就是讲我们认为人有自信，或者人实有，认为法实有，它的名称上面取为人我法我。那么如果把这个名词上搞清楚之后呢，以后我们再看这些这个啊，在看这些经典，在看这些论点的时候呢，哦，这个名词搞清楚之后，哦，所谓的人我就是讲人有自信，所谓的法我就是讲法有自信，啊，这个我不是你有他的我，这个我就是讲有自信的意思。所以说，这方面讲的话，就是不观待他而有独立开人的自信。无我即是无有这不观待他的独立自信。所以所谓的无我呢，就是这个不存在这种不观待他独立存在的自信，根本没有这些。换言之，虽然在未经深入理论观察的情况下，名言中有缘起的假立人法，但人我和法我即便在名言地中也不存在。那么换一个方式来解释的时候呢，在唯经生意理论观察的时候啊，在名言地当中，那么这样一种通过缘起和合呢，就有假立的人，有假立的法。那么假立的人和假立的法，前面我们介绍的时候就是说，这是一种缘起的现象而已。那么如果我们存在了这样一种这个显现人和显现法的因缘，那么这个在名言地当中呢，所谓的这样一种普陀伽罗这个人和这样一种桌子板凳等等的法，在名言当中可以假立有。但是呢，就是人我和法我，就是说认为人实有存在，普陀伽罗实有存在，认为法实有存在，那么这种概念呢，即便在名言地当中都不存在的，都是没有的。因为名言地真正观察名言地的时候，它是一种缘起显现，像无自性呢就称之为名言，叫世俗。所以说如果我们认为这样一种有实有的人和有实有的法，怎么寻找都找不到，谁的智慧来找，在名言地当中根本找不到一个所谓的实有的人和实有的法。所以说呢，人和法这个在名言缘起的假立当中可以存在，但就是说实有的人和实有的法，也就是人我法我，即便是在名言地当中都根本不存在的。啊，第二个科判认定人我与法我，全知莫不认莫切在抉择二我之理中解释。那么这个抉择二我之理呢，在后面中观总义后面附了一个这个论点啊，比较短的个抉择二我之理，所以说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就是书证论点。那么在这个论点当中讲解释到，缘自相续的五蕴忘记为我的实，即是我执，其单执之性称为普陀伽罗或人我。那么什么是人我和法我呢？认定的时候呢，缘自相续的五蕴啊，自相续的五蕴我们就知道了。那么就是说一切的有为法可以包括在五蕴当中，所有的有为法可以包括在色蕴、受蕴、想蕴、行蕴和识蕴，那么包括在五蕴当中。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是所有的有为法，但是呢在这个五蕴当中呢，也有这个在所有的这个五蕴当中呢，也有就是说自相续所摄的、他相续所摄的，或就是说是这个除了自己之外的这个气世界所摄的，这方面的差别。当然我们就是说他相续，或就是说他相续所摄的五蕴，就是说张三李四我们的这个五蕴不相同，这个就是自相续他相续的差别。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这个除了自相续所摄之外，还有就是外面气世界所摄的，外面气世界所摄的这个意思，不是说气世界摄摄的五蕴，而就是说在这个五蕴当中的摄蕴，五蕴当中的摄蕴，除了我们的相续所摄之外呢，还有其余的气世间所摄的，比如说这个山河大地这个法，还有这些桌子等等的法，这个是摄蕴啊，这个是摄蕴所摄。所以说此处讲的这个一切有为法呢，是五蕴包括。但是如果我们要认定我的时候呢，在认定这个把这个五蕴妄执为我的时候，并不包括气世间所摄的这些山河大地，其他的这些房子啊，或者一些微尘呢、啊，这方面并不包括在内。 所以此处讲得很清楚，缘自相续啊，自相续。比如说我们这个身体就是色身啊，我们的身体就是肉身。那么如果按照这样一种专用名词来讲啊，按照术语来讲，就叫色蕴，而且是自相续所摄的。这个是可以说在名言经当中讲了我自己的相续的这个五蕴，这方面就包括我们的这个皮肤啊、肉啊、骨头啊等等等等这些系列的色法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叫色蕴。然后呢，还有就是说是除了色蕴之外呢，我们的这个受啊，比如说我们的苦受、乐受啊，有的时候觉得我很快乐，或很痛苦等等，这一系列的叫受蕴。想蕴呢，就是取向，想蕴为取向，入住当中也讲得很清楚，就是也是我们的一种情绪，也是一种心所啊，一种就想心所所摄的，它能够取向啊，能够认知道啊，这个是一个柱子啊，这个是一个瓶子等等，它能够取向的一种这个啊，这样一种心所法。行蕴呢，就是一种啊，其余的这种造作。能够造作的啊一种思啊，或者一种这个其余的舍等等，这方面呢就是说是都是属于行运所摄的。还有食运所摄呢，就是讲诸心王眼识、耳识，那这个就是说第六识，有的时候讲第八识等等，这方面都是食运。那么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认为我的时候呢，它的所缘、它的摄事处是什么，就是自相续的五运。我们认为的我啊，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五运，实际上我们就在五运当中到底有没有个所谓的我呢？五蕴当中根本没有我，实际上就是色受想行识，除了这个五蕴之外呢，没有其他的个我。但是众生通过无明分别心呢，他就认为这个五蕴是合合的，是一个整体。那么在这个把这个粗大的五蕴称之为整体的基础上，他就认定这个整体就叫我。啊，打比喻讲呢，就是像这个花绳啊，在黄昏的时候呢，花啊就是花色的绳子，花色的绳子通过黄昏为圆，然后呢门口有一条花绳，那么我们看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就会认为这是一条蛇。实际上这个蛇就相当于是我，那么这个绳子相当于是五蕴。那么在这个绳子上面本来不存在蛇，只不过我们看花眼了或者没看清楚，我们认为这个是一条蛇。那么如果我们把灯挑来一看的时候呢，哪里有条蛇呢？并不是我刚开始看到是一条蛇，一灯一照的时候蛇跑掉了，蛇从绳子上跑掉了，没有这样的一种事情。这个所谓的这个蛇的概念从头到尾始终就是一种虚妄啊，始终就是从来没有存在过的。那么实际上我们那个五蕴呢，就是五蕴而已，它只是一种这个缘起合合的法。那么我们在五蕴上面认为有一个我存在，那么这个我的概念就相当于前面的这个绳子上面的蛇，并不是现在我有一个我，然后通过佛法的理论观察之后呢，啊，把这个实有的我打破了，然后获得解脱，没有这样的事情。实际上我们就是说，所谓的我从刚开始轮回的时候，乃至于最后你证悟无我的时候，从来就没有产生过，也就是说彻头彻尾的一种虚妄分别，彻头彻尾一种迷乱。那我们必须要认知这个我是从来不存在的，之所以我们认为有我，这个是完全是一种虚妄分别，一种迷乱的颠倒时错误的一种认知而已。所以说只是讲缘自相续的五蕴，忘记为我，忘记为我的这个叫做人我，就忘记为我的实就是我执。那么就是说我们执着认为这个五蕴是我的，这种心始终能静的叫我执。那么这个我执的这样一种对境是什么呢？这个我执的对境就是讲缘自相续的五蕴忘记为我，这个是它的这个就是说对境，我执是能静，我是所静。然后就把这样一种实际上我们的整个身体也好，或者说是五蕴也好，根本没有我，然后错执为我，这方面就是我执和我执的对境我。其单子之境称为普德伽罗或人我，那么就是这样一种心识，这个我执的单着之境呢，就称为普德伽罗或者人我。排除所谓的人或我后，其余一切有为，无为诸法称之为法。因此，所破普德伽罗及平等诸法，以自性成立或者地识成为人我和法我。那么前面认定了人我，那么再认定法我，那么法我是怎么样的呢？排除所谓的人或我后，其余的有为和无为诸法全部叫做法。那么前面我们认定的时候呢，就把五蕴就是说聚合的这个本体的认定是人或者认定是我，那么这个地方呢，我和这个人我当中的我不是一个意思。那么这个就是说排除所谓的人或我，这个地方那个我就是和人是并行的啊，和人是并行的，就是人及我他的这样我的概念，可以这样讲。所以前面我们讲人我法我的我的时候呢，他是讲自性的意思。那么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排除人和我，或者是我自己，排除这个概念之后呢，其余的有为法和无为法，一切的诸法都称之为法，乃至于就是说是这个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这五蕴本身也是法啊，也是法。那么实际上我们就是说，前面不是在讲这个人我的时候，把这个五蕴包括在内了吗？为什么此处又 要把这样五蕴放在法我当中呢？实际上我们就是前面在讲人我的时候啊，前面讲人我的时候呢，他只是把一个五蕴的整体啊，把这个整个五蕴的整体安立成人啊，或者安立成人我。那么此处我们就说，除了这样一种这个狭义的人我之外呢，其余的这样一种这个色缘的法，它只是一种缘起合合的现象，它是一种有为法的自性，所以说呢它是一种法。如果执着这些是实有的，就称之为法我。那么只讲有为法无为法，那么就是有为法我们就知道呢是这些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山河大地啊，或者就是说是这个五蕴相续所摄，这个叫有为法。无为法呢就是讲这个虚空像石女儿等等这一系列的法呢称之为无为法，这个都叫做法。因此所破普的伽罗和平等诸法以自性成立或者地识呢称为人我法。这个就是我们要破掉的，所破的是普的伽罗人和平等的诸法。那么我们如果认为这些自性成立或者他们是地识有的，这个概念呢就叫做人我和法我，执着它就叫做人我执和法我执，就叫认定了人我和法我。那么下面是讲第三个科判，我所与法我的区别。就是在我们的概念当中呢，有的时候呢把同一个法叫做我所，有的时候呢把这个法叫做法我。那么到底这个我所和法我之间的区别是怎么样的？下面就是介绍这个问题。宰亚伦达在入中论释中解释，是念云，此是我所，为除我之境外贪着于一切事。宰亚伦达就是这个月称论释的大弟子月称菩萨的大弟子，他就是说有一个入中论的广释在这个入中论的广释当中呢这样分别，就说是这个我所就是说他的概念，他就是讲次念云，此是我所。那么什么是我所呢？就是除了我执境之外，那么就除了我执所认定的我这种境之外呢，贪着于一切事，只要是我所拥有我所拥有的其他的一切事呢，这个方面都叫我所。下面就是解释，除开我执之境，对此外的任何一种事物贪着，心中想这是我所有的房屋等，就是我所。那么除了我执之境这个我之外呢，对此外的任何一种事物贪着，那么就是心中想的这个是我所拥的房屋这个是我的父母我的房屋，或就是说我的这样一种财产，我的院子这一系列的这样一种这个执着呢都叫我所。就是说这个是我的东西这是我的东西，从这个方面呢就称之为这个我所。它实际上是和我相关的这个我所是和人我相关，所以说呢就是说这是我的东西，乃至于我的身体，我的头，我的眼睛。那么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不注意观察的时候呢，好像这个整个这个我的身体就是说这个眼睛这个方面变成我，但如果详细分别的时候呢，这个还是变成我所，就我的身体怎么样我就是说想法怎么样，有的时候这些又变成我所了，有的时候呢这个好像是一种整体的我的概念一样。所以说真正的分析的时候呢，真正所谓的这个我完全都是一种不存在的，如果我不存在了，我所也不可能存在。我所执之境与法我的差别，譬如一个茶杯，执着是属于我的茶杯，这是在人我观念下引申的我所执，执为是自性有的茶杯，这是在法我观念下引申的法我执。下面就是对于我所执的境和法我呢做一个区别。以一个茶杯为例，那么这个茶杯我买了或者别人送给我了，我自己认为这个是我已经属于我了，那么如果这样呢就属于我所，那么这个方面就成为我所的时候呢，这个是在人我的观念下引申的我所执。那么首先有一个我，然后呢这样一种这个茶杯已经属于我了，已经属于我的时候呢，这样一种概念这个茶杯属于我的概念呢，它是在人我的观念下引发的我所执。所以说这个茶杯呢，这个在这样一种前提下面可以变成这个我所。然后呢有的时候呢我们没有想这个是我的茶杯，有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茶杯是这个自性有的，这个茶杯是实有的，你看它多结实它可以装水，它可以起作用。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应该说这个茶杯是实有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并没有加人我的观念并没有说这个是我的茶杯，是单纯的观察这个茶杯它是有自性的它是实有的。那么这样一种前提下面呢，这个茶杯就变成了法执这个茶杯就变成法执了。为什么变成法执呢？这是在法我观念下引申的法我执，就是因为就是认为这个法本身自性有这个茶杯自性有，或者这个茶杯实有，这个方面并没有以我人我的观念牵引，它只是通过这个法我的观念牵引，所以说呢这个茶杯变成法我执了。或者说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当我正执着我把手上拿个茶杯，当我自己正在执着这个是我的茶杯的时候呢，其他一个道友他在看这个茶杯他说这个茶杯很漂亮，或者说他说这个茶杯是实有的， 然后对我来讲，这个茶杯是我锁，对他来讲就是罚我，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里面有没有一个人我的概念？如果有一个属于我的概念呢，啊，这个可以安定在我锁当中。如果没有这个我锁的概念呢，其他人来看也好，或者我平时在看这个房子也好，我没有产生我锁，我就说这个是啊很私有的东西，怎怎么样，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罚我啊，就是罚我或者说引发的这个罚我值，这个可以从这个方面来观察的。啊，因此我所执的敬为我所，法我执的敬为法我，我所应归设在人我中。所以说呢，我执的敬啊，就是我所啊，我所执的敬啊，就为我所。那么就是说，在我执的，在我执的牵引，在人我的牵引之下呢，认为是我所拥有的，就我所的敬呢，这方面就叫做我所。然后呢，就是说法我执的敬啊，就是法我。那么这个前面的这个概念也区别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所应该怎么样归设呢？我所应归设在人我中，因为它必定是人我的观念下引发的一种执着。所以说呢，它虽然是对法的一种执着，但是还是归设在人我中的缘故，原因也就是这样的。那如果我们证悟无我的时候，如果我们证悟无我的时候呢，我所自然解脱，啊，我所自然解脱，因为所谓的我所啊，我的房子或者我的什么什么，都是在有一个人我的基础上引发的。如果当我都不存在了，那么还怎么样说是这个是我的东西呢？我所拥有的东西呢？啊，这方面都没有。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把人我和我所都归设在需要打破的烦恼障当中，或者就是说是通过这样人我法我引发烦恼障。如果我们说要打破烦恼障呢，你必须要把我和我所一同打破。但是真正的根本还是在人我，还是在打破这个我方面。那么如果这样有人我一打破，那么我所是自然解脱的，就是这样。下面讲第二个科判，所破设于四边，就是离所破呢可以设在四边当中。所破为人我有边，法我有边，无边亦有亦无边，非有非无边。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把这个所破呢归设在四边当中。那么前面因为讲到了所破有人我法我，那么人我法我到底怎么样又设在四边当中呢？实际上就是人我呢可以设于有边当中，就是说人我是有边的一部分啊，人我是有边的一部分。然后呢，就是说其余的法我，法我的这个范围就广了。所以说法我的这样一个范围呢，是有边无边，亦有亦无边，非有非无边，四边所设啊，它都是四边所设的。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这样讲，人我是属于有边的观察的时候呢，以小乘的证悟为例啊，就最容易理解。那么为什么说以小乘的这个证悟为例最容易理解呢？因为就是说小乘他修持的时候，按照平时我们的这样一种观念，或者就是学习的道的这个道理看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小乘所证悟的人我空性，它是打破了这个有边，实际上呢就是打破了有边的一部分，打破了有边一部分的知道没有彻底解脱四边，但是它必定有解脱道，那它是有解脱道的。那么如果这样人我啊，这样人我它是属于四边的话，那么这个小乘就没办法获得解脱了，因为他就是说是打破人我的时候呢，他认为无我还有，而且这个无我的智慧恰恰就是对峙人我的这样一种这个利器，肯定是他的利器。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人我啊，小乘在证悟这个人物啊，有边一部分人物的时候，他就获得解脱了。他这个时候并不需要进一步的打破对无我的执着，他并不需要进一步打破无我的执着。所以说，他安住在无我的这样一种无边当中就够了。打破了有边的部分，安住在这个无我这一边，他就可以获得解脱了，完全可以获得解脱。所以要指出说，人我归置的有边当中呢，从这个方面例子可以比较容易通达一点。还有法我呢，就是叫打破四边，不管就是说前面的人我也好，还是无我的这种执着也好，都要打破。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小乘主要修持的是这个人我空，那么大乘修持的是人我空和法我空。那么真正要归设它的范围的时候呢，法我的这个范围更广，因为人我只是有边的一部分而已啊，就是说人我只是有边一部分，所以说你证悟的人我只是证悟的有边的一部分。那么如果是菩萨单单修持这样一种人我，他是没办法获得出地的，因为还有很多边没有打破，还有很多边没有打，没办法证悟离虚空。所以说呢，菩萨的证悟人我法物，而且尤其是要修持法我空，那对一切万法观察这个无自性，这方面就是此所讲的四边的道理。要观察有边啊，平时我们讲的有边就是认为这些法有存在的这些的概念，无边呢我们就认为啊，这个法不存在，比如说无住啊，或者就是说无凭啊，或者就是说是没有前后世轮回等等，这些方面都可以归设在无边当中。亦有亦无边呢？啊，亦有亦无边，就是说一个法上面呢，在一个法上面也有有的一部分，也有无的一部分，有和无在一个法上面聚合，有和无的这个法同时可以在一个法上面聚合，这叫亦有亦无。非有非无呢？啊，非有非无，它有两种解释的方式。第一种非有非无呢，就是非有的缘故呢，就是这个非有的缘故呢， 啊，就是无非无的缘故，就是有，实际上就是说是也是一个亦有亦无啊，仍然是一个亦有亦无，它只不过就是说在理解的时候呢，把这个啊这个无字呢，把这个无字说成非有，把这个有呢说成非无，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亦非有非无边呢，也可以说是一种亦有亦无的一种，换了一个说法。还有一种非有非无呢，就是讲，就是说非有也非无，就是一句万法既不是有的，也不是没有的，但是呢这种也不是有也不是无的这样一种自性存在。啊，就是说他认为有一种也不是有也不是无的自信，还是一种执着，仍然是一种执着，所以说我们就觉得非有非无应该很了义了，非有非无应该是怎么怎么样，但实际上呢他是怎么样认知的这个非有非无边，非有非无边就是说既不是有也不是无的一个东西存在，哎，有一个法啊，有一个法的自信呢，它的自信是什么呢，它的体相是也不是有也不是无，但是这个也不是有也不是无的本身它是有的，这个叫做非有非无边，它也是一种边系，它仍然一种细论，实际上和执着有和执着无啊基本上没什么大差别，只不过它所执着的这个方式不同而已，所以说我们所有的执着的方式呢，就是说一切的执着的方式，我们的分别念能够安立的，能够执着的，要不然就落在有边当中啊，要不然就落在无边当中，要不然就亦有亦无非有非无，除了这个四种执着方式之外再没有第五种执着方式，所以说如果你能够把这个四边打破，那么就是离所破啊，就是说真理的所破全部已经远离了，这就能够觉照一切万法的空性，圣严女人的所破可以无余归摄在四边当中，全知末不那么切给拉斯格西的辩论书开显真如论中说，所谓无有比试者，既能了知无有名言的任何细论，因为对于破例的名言，在这四者中含摄了安立一切破例的名言之相。那么不那么切的这个给拉斯格西的辩论书当中就是这样讲的，所以什么叫做所谓什么叫做无有比试呢，无有比试就是讲即是能了知无有名言的任何细论，就是说名言当中存在的任何细论都不存在，那就叫无有比试。那么为什么就是说能够了知无有名言的任何细论呢，因为对于破例的名言来讲啊，能够破能够立的，我们分别心能够圆的，能够安立能够执着的，就是完全含摄在了这四者当中，这个有无是非这四者含摄了所有破例的名言，一切破例的名言，我们认为有的那立的就是有边呢，亦有亦无边呢，这好像就是偏重在立，然后无边呢，非有非无边呢，这个是偏重在破，啊，我们就说无没有无住止，它没有来，这方面都叫无，都叫无边。那么就是非有非无呢，好像也是既没有有也没有无，所以说如果我们要把四边归摄的时候，有边和亦有亦无边，第一和第三边呢，啊，可以理解成立，啊，它是有的啊，亦有亦无等等。那么就是无边和非有非无可以理解成破。啊破，所以说一切的破例的名言呢，都是归摄在四者当中，或者说我们所有的分别执着之相，都是归摄在四者当中。如果能够把这个四者打破，就能够打破一切细论，就能够打破一切的执着。啊，从这个方面呢可以知道，所以说中论当中也讲这个八部中道，八部中道呢上次讲的时候，它主要是从有边破有边去讲的。那么就是说四边比八边嘛，啊四边比在一种这个八系还要广一点，还要广。所以说如果就是说学习完之后呢，当然我们可以类推啊，你学了中论之后呢，啊不依不依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一和一也好等等，这方面呢它是有边所摄，那么如果打破之后呢，可以类推其余的边都不存在，那么此处呢就直接说呢，啊一切的性论包括在有边无边亦有亦无非有非有，像这样的四边当中，如果我们能够一打破之后呢，那么再没有任何执着的方式了，这个可以觉着一个圆满的清净的这样一种这个空正见。四白论云，有非有俱非，一非一双名，随次应配属，智者答非真。那么这个在四白论当中讲到了这个问题，那么就是说有非有俱非啊，这样一种这个这句当中呢就包括了四边呢啊，包括了四边，所谓第一边呢就是有啊，第一个字有字，有字呢就是讲到了第一边有边，非呢就是讲第二边无边，第三个有字呢就是讲亦有亦无，然后呢俱非两个字呢就是讲第四边非有非无边。那么就是说有非有俱非这个啊，就是说是这一句当中涵盖了这个四边，那么怎么样去打破四边呢，就是通过一非一双名的方式来打破，一非一双名啊，随之一配属，就是说在这个注释当中讲到的是离多因啊嘛，就是讲一非一双名呢，主要是通过一非一双的这个泯灭的方式，就是通过离多因的方法啊可以打破，那么打破的时候呢，通过离多因随之一配属，有无是非四边配属无完破掉之后呢，智者能达到非真，那么就是平时我们执着的这些啊，这个四边呢都非真实啊，都不是这个真实有的啊。从这个方面讲呢，就是讲到了这个一非一双名，主要是后面有解释呢，它是离多因的方式来解释的。 不就是说一分一双敏呢，也可以和前面的这个四边一个一个解啊，就是说是对打也可以。那么有和无，有和无呢，就是单个的有和单个的无，所以说叫一非。这个一字呢，就单独的意思啊，就是有无是非。那么有无是，我们在看四边的时候呢，前面的两边呢是一个一个的啊，有边无边它是单独一个，所以一非。那么就把这样一种这个单独的啊，就是说是这个边呢破除掉。一双呢，后面就是说啊，就是一有一有非有非，它是两个两个的。你看一有一无，它是两个；非有非无是两个。所以一双呢，就是说是把这样一种这个，就是后面的这个又有非有非泯字，泯字呢，也就是破除的意思啊，泯字也是泯灭的意思，或者让它就消亡的意思。所以实际上就是把这样一种单独的和配到一起的，全部通过观察的方式来泯灭，最后就达到了离四边的这个空性。那我们在破除的时候呢，啊，就是说以前上次在讲中观的时候也是提到过。在这个里面，最对我们这个凡夫人修道障碍最大的是第一边，啊，就是有边。为什么对这个有边的执着最大呢？实际上我们所执着的就是这些有为法，这些色身香味触啊，一些的感受啊等等。所以说呢，从这面观察的时候呢，就是很多人是着重破的，也就是有边。我们就是看的时候呢，中论当中着重破有边，然后就是说在这个入中等等的着重破的是也是有边，然后无边等的是内推。啊，无边是内推，因为如果我们能够把这样一种执着最重的有边打破之后呢，那么无边是关带有边而有的，如果没有有，那么就没有无。所以这方面呢，在这个对我们啊，就是说是影响的侧面来讲，啊，虽然在佛陀在大宝积经等等讲的时候，如果你不打破空执，永远没办法解脱，这个是一种执着的方式来讲。那实际上真正对我们影响最大的还是有，还是有为法啊，还是有边的法对我们执着最大。所以说呢，我们要用一切的力量，最初的时候呢，要用很大的力量去破有边。那么有边破完之后呢，无边这方面呢，相对来讲就比较容易破除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一真正的众生的执着啊，最有利的，前面我们讲是包括在有边当中，如果又和有边关带的，就是有边和无边。所以说有的时候在佛经当中呢，就讲四边，有的时候只讲两边，就是让你打破有无就够了。为什么让你打破有无就够了呢？因为就是说一有一无，我们在破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如果你单独的有和单独的无都不存在的话，那么单独的有和单独的无，实有的有和实有的无都不存在。那么所谓后面的亦有亦无，非有无非无，那么实际上就是在单独的有和单独的无上面再重新再进一步观察。所以我们看亦有亦无呢，它的概念就是在前面的单独的有和单独的无上面，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一种执着的方式啊，就是说也有也无，或叫非有非无。但是如果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把这个单独的有和单独的无都已经着重打破了，重打破之后呢，第三遍、第四遍我们。只不过就是把有和无再合起来观察一次而已。所以说如果我们有了前面的这个打破有边和无边的智慧，后面的两边内推就可以破掉了啊，对我们的这个影响来讲不是很大的，不是很重。所以说关键要破的就是这样一种有边无边，而且在有边无边当中最重要的就是破有边。这个有边一旦打破之后，后面就是说是这个就非常容易观察，非常容易破智。对有边无边二俱边双非边以一非一双等正理的破法，随其次第应当配属啊，智者以此便能了达四边均非真实。那么就是对前面的宋子这个解释，那么对四边啊，就是说是四边呢以一非一双啊，前面解释都是一方一双呢是通过离多因等正理的破者的方式，然后呢随其次第应当配属四边，然后一个一个破止，破止完之后呢，智者就可以了达四边均非真实。光讲呢，应该从这个四百论当中了之，或者后面我们在人破的时候，啊，对讲人破的时候呢，还可以介绍啊打破这个四边的方法，就是这样。三，认定所破为显现。那么前面呢，就是所破，认定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四边呢已经讲完了，二五也讲完了。现在呢是认定所破为显现，所有的显现法认定为所破，不管是什么显现，不管是我们认为的不清净的显现，还是我们所认为的清净的显现，都变成所破。那么这个呢，所破不是道所破。啊，这个方面所破是理所破啊，这个就是讲理所破。那么就是说，不管是佛陀的这样一种身智也好，还是如来藏的这样一种光明也好，还是说这些光明的显现，如来藏啊，就佛陀的身智的显现，还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其余的这个三个大义的显现，只要是显现都成所破啊，只要是显现全部成所破，就是这样的。那么因为这样的显现呢，我们前面再讲的是自空中观当的这样一种所破法或者显现法的时候呢，主要是概念。主要是我们一种单独的这个一种错误的认知，当然就是说瓶子啊、柱子或者声音、味道，然后我们的所触等等，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五根的境界，我们是可以直接领受的。 这种显现法我们不用多说啊，直接是成为所破。还有一种就是说是佛陀的身智如来藏，这个怎么样变成我们的这个所破的呢？这个不是我们根识的境界，这个是我们第六意识的境界。在我们第六意识的境界的对境是一个法，那么这个在这个法的这个法处当中呢，我们会认为哦，我们在分别的时候，我们虽然看不到佛的身智，我们也没有现前如来藏，但是呢我们在脑海当中会出现一个如来藏的概念，在我们脑海当中会出现一个佛陀的这个二字的概念。那么这种概念是我们的第六意识面前的对境的缘故，根本不符合于实相。那么我们认为这种如来藏是这样的，是那样的，或者我们认为佛的身智应该是有的，或者说应该是无的，这些概念统统成为所破。也就是说这种显现呢，它是第六意识面前的显现。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真正的所破是不是真的圆到了佛陀的相续当中的智慧，真的圆到了这个如来藏光明，根本没有圆到。但是即便没有圆到，为什么要破呢？因为我们对于如来藏有一种错误的认知，对于如来藏的实相有一种错误的认知。那么乃至于这种错误的认知不打破，我们认为它是实有的，它就会成为我们现前如来藏的障碍，就会现前我们得佛的障碍。所以说这方面呢，我们就说乃至于如来藏的显现在内成为所破是这个意思，而是从我们第六意识面前的这种概念的如来藏，而不是真正的如来藏能够变成我们分别念的所破这个方面就是没有了知到这个地方的这个真实的含义。所以说我们现在我们前面不是在讲过了吗？中观中或者自空中观主要是破执着，主要是破执着。这一句话如果我们记得清清楚楚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所破的如来藏是对我们对如来藏的执着，是对佛陀身智的执着这也从设法来自一切自治。有的时候会变成我们五根识的境界，有的时候是我们意识的境界。不管你五根识和五根识的境界也好，还是你第六意识的境界也好，就它对境也好，实际上都不符合实相。我们怎么样执着都是分别念或者说心识的对境全部都要打破的。这个打破之后呢真如就显现出来了。我们就是说通过这样打破这个执着之后呢，真正的如来藏显现的时候，这种真正的如来藏它是没有细论的，所以根本不会成为就是说圣意所破，根本不会成为你所破。然后就是说这个方面，当我们显露佛果的时候，或当我们显现如来藏一分的时候，这种真神的这个光明呢，它是一种离系的，它不是分别念所摄的，所以说它并不是成为真正的所破。后面还要讲这个问题了。上述所破的人我和法我究竟是指何人呢？直接说即是迷乱众生心识前如是显现的人和宝瓶等。那么前面所讲的所破的人我和法我究竟是指什么，有没有个范围？直接来讲就是具有迷乱众生的心识。那么具有迷乱心识的众生，他面前显现的人和宝瓶等一切法，所有的法就所有的显现法本身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在就是说在尚未通达空性的众生心识前，所谓的真实有也只是这些而已，不必要再去寻觅一种其他的法。那么如果这个众生的心识还没有通达空性，那么他内心当中的概念叫真实有的概念是什么呢？什么真实有无外乎就是讲人真实有，不外乎就是讲瓶子柱子这些法真实有。所以说呢，我们要破的要打破的就是这些真实有的法，所谓的真实有的法就是这些显现法本身。当然前我们讲过这个显现法它是一个广义的显现，有的时候我们会把显现认为我眼睛看到了叫显现，其他的不是显现。实际上这样一种显现的意思就是讲眼识面前的显现，耳识面前的显现，乃至于意识面前的显现，这一切的显现都叫显现。所以说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所认为的真实有，要么就是我们意识面前认为真实有，要么眼识面前认为真实有，就是这些法而已。所以不需要再寻找其他的离开显现之外的所破，就是说是不必要再去寻觅一种其他的法的意思。就是真的有一些宗派有必要安立这个观点的时候呢，他觉得这个显现法本身是不破的，不能破，破了之后迷烟地当中破了之后迷烟地就瘫痪了，破了之后迷烟地就全部坍塌了，就释怀的名言，他就觉得这个显现法本身是不破了。要破什么呢？要破显现上面的实有，他认为就是显现本身不破，显现上面还有一种实有法这个是需要破掉的。但是我们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那么所谓的真实有就是讲这个显现本身，我们众生认为这个显现本身是真实有的，除了这个真实有之外呢，不需要再去寻找另外一个其他的法。这个其他的法就是前面我们讲到的瓶子之外的实有法，有些宗派认为的瓶子之外的实有法，这个叫做寻觅一种其他的法的意思。所谓的实有执着也只是认为这是我这是宝瓶的念头而已，所以对所破和攀缘所破的执着没有什么确定不了的。那么就是说是所谓的实有执着，或者说现在我们要打破的实有执着到底是什么呢？也只是认为这个就是我而已，那就是说我的概念 这个就是我，或者五蕴就是我，或者这个就是个宝瓶，这个宝瓶是实有的。那么除了这个念头之外呢，再没有其他的了。所以要对所破啊、和攀缘所破的执着，所破就是讲就是说各方面所认为的显现或者真实有的显现，攀缘所破的执着，这是能静讲的啊。我们去攀缘它啊，我们去执着它，对于所破去执着，这个叫做攀缘所破的执着，没有什么确定不了的啊。从这个方面你完全确定了显现是所破法。凡夫没有修习中观之前，宝瓶啊、宝瓶等如何显现，即是二我；对其如何执着，即二我执。那么凡夫没有修习中观之前呢，没有了知中观之前，没有修行中观之前，他内心当中的概念，他的执着基本上还是一种私有的概念，在二取三等当中在操纵他。所以说宝瓶如何显现，对他来讲就是二我。那么这个和前面我们所讲的并不矛盾。前面我们讲，你不管修不修中观，宝瓶等的显现本身就是离系的。但此处的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呢？凡夫没有修中观之前，他的认知对境的时候呢，还是通过执着的心去认知的。所以说怎么样显现的宝瓶，对他来讲就是啊，怎么显现的宝瓶对他来讲就是讲这个二我等，怎么样显现了这个五蕴，对他来讲就是人我。那么怎么样显现的宝瓶，对他来讲就法我。所以他还是用执着的心去认知的，所以说显现的法本身就变成所破了。对其如何执着，即二我执。那么对这样的法怎么样去执着呢？实际上这个就是人我执和法我执。因此所谓平等真是有，也只是当下古树圣水的瓦平等，不必在这之外寻觅一种其他的所破。所以说呢，就是说所谓的平等是真是有的啊。凡夫人认为瓶子柱子等真实存在，真是有。那么所谓这样概念的所依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当下这个古富圣水的瓦瓶啊，瓶子的法相就是古富圣水。那么就是说古富圣水就是讲过瓶子本身。那么除了这个瓶子本身之外呢，不必要在这个之外再去寻找一个其他的单独的所破法，就是说就显现瓦显现法之外的实有执啊，就是说实有啊等等，根本不需要去执着。所以这个有一个啊，这方面的一个观点呢，就是说有一个它的前提，就是其他宗派认为显现柱子瓶子的显现并不是真正的所破，真正的所破呢就是讲瓶子柱子上面的实有，还是在针对这个问题讲了。并且宝灯论云，不空瓶子之外法，所成实有为何法？汝等了之所破相，实为荒唐可笑处。那么就是说定业宝论当中讲呢，除了不空的瓶子，不空的瓶子就是众生所执着的不空瓶子之外，哪里有一个啊，就是说实有的所破法呢？所成实有的所破法到底是什么？就叫做所成实有为何。如等了之所破，就是你们的宗派呢了之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所破相，没有就是说把这个显现本身作为所破，找了一个其他的所破，实际上是很荒唐可笑的地方。张家山是若比多吉，若比多吉的《谏歌》中说，如今有些聪明人，如今有些聪明人单着实有堪忍等的名言，明明的显现放置一边，却去寻找其他具有相的法。格罗派的这个活佛张家活佛，第三世张家活佛呢是若比多吉，在他的这个《谏歌》当中是这样讲，如今有些聪明人就单着实有堪忍的名言，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现在有些所谓的聪明人，这句话是含有讽刺意的啊，如今有些聪明人就是含有讽刺意。那么有一些自认为聪明的人呢，他沾着有一个所谓的这个所破，这个所破是什么呢？这个所破就是实有堪忍等等，把这些实有堪忍作为所破，明明的显现，就是说清清楚楚的显现的这个柱子瓶子放在一边，这个不作为所破，然后去寻找其他具有相的所破，就是实有啊堪忍啊等等，这个方面呢也是有一个讽刺的。所以说这个方面的意思还是说显现法本身应该作为所破，至于其余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实有等等的，并不是真正的所破因此在实质众生的心前，这个显现是实有，不破它反而寻找其他的所破，显然不合道理。所以说有实质的众生面前呢，这个显现本身就是实有，或者说为什么会执着实有呢？他对谁执着实有呢？就是对这个显现法本身执着为实有。所以说我们要打破实有，必须要把显现本身打破掉之后，通过观察分析掉之后呢，我们就知道这个显现不是实有的。那么显现不是实有打破之后呢，我们对它的执着就会打破了。所以说对于实质众生面前呢，显现本身就成为所破法，不破它反而寻找其他的所破，显然不合道理。所以说把这个显现法本身不去通过正理去观察破实，反而在这个之外找其他的实有等的所破法，显然是不合道理的。全智无光尊者说，嗔恚是缘愿底产生的，如果不在愿底的显现上空，而只说一个虚空没有，这样对遣出执着愿底有什么作用呢？ 卢王尊者也是这样讲的，如果我们产生嗔恚的时候呢，是缘嗔恚本身啊、不是嗔恚本身，就是这个产生嗔恚的时候是怨啊、缘这样一种这个怨敌本身产生的，怨敌来的时候我就产生嗔恨的，所以说呢这个怨敌本身就是我产生嗔恚的因。那么如果我们要打破嗔恨心，我们要观想怨敌本空的话，就应该在怨敌的本身上面，怨敌的显现上面去观察它本空。那么如果没有在怨敌的显现上观察空，那么在怨敌的之外观察一个虚空的存在，那么对我们打破这个执着怨敌产生嗔恚心没有什么作用。所以说呢这个烦恼它产生的时候呢，我们要观察产生烦恼的直接来源，把这个打破之后呢，烦恼就熄灭了。所以说呢我们如果要打破所破，我们实质的法就是显现本身实质的法，如果对于这个显现本身打破之后呢，我们就没有一个执着的对境了，没有这执着对境的缘故呢，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内心自然安住在空性当中。我们是对正显现的有情生起执着，攀缘可爱相攀着，攀缘不可爱相厌舍嗔恚。那么现在呢也是就说是这个举例说明这个问题。那么实际上我们在产生烦恼的时候，比如说在产生贪心的时候呢，我们是攀缘可爱相产生一个贪执，实际上我们是对于这个正显现的有情本身。那么这个有情显现的时候呢，我们认为这个有情很可爱啊，很可爱，所以说我们就对它产生一个贪心。那我们产生贪心的时候呢，是认为它可爱，是它本身，我们觉得它本身可爱，然后产生个贪心的。那么如果我觉得一个人很讨厌呢，我就觉得这个有情本身很讨厌。所以说如果我们要打破对他的爱执和嗔恚呢，是观察他本身不存在所谓的贪爱相，或者贪爱的因也好，嗔恚的因也好，观察他本身是一种无记啊，或者本身是一种不可贪执的不可嗔恚的对境的时候呢，我们的贪欲心和嗔恚心自然就熄灭了。所以说我们要熄灭对他的执着，还是对他显现的本身去观察的，并不是说我观察他外面的实有怎么怎么样啊，并不是这样。所以说对他显现本身观察破掉之后，就可以熄灭贪着。对于法也唯一是执着正显现的色身香味触等，并非执着显现之外的法。那么对于法升起执着呢，也是执着正显现的正在显现的色身香味触，并不是执着显现之外的法，显现之外的实有，显现之外没有什么实有。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我们认为它实有，我们贪着的时候呢，我们认为这个法本身好或者不好等等，是对它显现本身而执着的。如果要打破对它的执着，必须要原显现法本身就观察破斥掉。譬如享受美味是心攀缘正显现的甜酸苦辣之为实有。那比如说我们享受美味的时候，我们舌头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们觉得非常好吃等等，产生这样一种感觉。那么这种感觉的时候呢，是我们的心我们的这个食呢攀缘或者执着于正显现正在显现的酸甜苦辣这个味道把它自为实有之后呢，我们就觉得享受到了美味了。欣赏音乐是心识攀缘显现的乐曲，或喜或哀。那我们在欣赏音乐，觉得这个音乐很好有的时候呢就产生欢喜，有的时候产生一种悲哀心，但实际上我们还是心执着正显现的乐曲本身，而不是在执着显现的乐曲的实有，而不是说它一个上面的实有怎么怎么样。实际上就是乐曲本身让我们产生一种这个就是或喜或哀的这个感情。白天起执着是妄指白天显现的人法。那么我们在白天执着的时候，比如说现在我们在产生执着，我们走出去产生执着，实际上我们白天产生的执着是妄指白天显现正在我们面前显现的人和法本身而产生执着的。梦中起执着是妄指梦中显现的人法，所以说我们在梦中做梦的时候呢，我们妄指梦中显现的人法实有或者不实有或者好看不好看，实际上也是在显现的本身正在显现的人和法产生执着的。漂泊中阴耳闻俱响心神恐惧也是对中有的显现单着。那么在这个中阴身的时候呢，会听到很多非常恐怖的声音很就是说巨大的这个响声，或者就是很耀眼的这个光亮等等。那么这个时候呢心生恐惧，实际上我们心生恐惧的来源是对显现本身正在听闻的响声本身正在显现的光明本身等等显现执着的。所以这一切要说明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要认定我们说我们所执着的对象就是显现本身，随着我们要破掉对这个显现的执着，就是原显现本身破就不了，不需要在这个上面去找一个什么实有不实有来作为所破，这方面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前提呢，因为以前学过至宗的教法，学过定界宝论论的道友应该很清楚主要是针对一些宗派的观点而进行的观察。总之一切执着都是攀缘显现而起的，认定了离所破是显现之后，遮破实有的人法显现，就能把显现觉得为空性，在安住正见修习就能断除人法而执。所以总而言之呢，所有的执着，我们的心能够执着的都是攀缘显现，都是对显现本身而起， 所以说认定了理所破就是显现，那么胜利的正理的所破就是显现之后呢，我们就要通过五大因或者四大因来遮破所谓的实有的显现，来遮破所谓的人法的实有的显现。那么如果这样对显现本身进行观察进行遮破的时候呢，就能把显现觉知为空性啊，就能把显现本身觉知为空性的。那么所谓的这个所破或者理所破道所破，这个什么意思呢？并不是要让我们拿一个钉锤去把这个瓶子砸了啊，这个就要把它破掉了啊，这是一种破。但是这个地方讲的理所破不是通过啊一个钉锤等去怎么破，把房子烧掉啊，这个叫破，不是这个，这个叫通过智慧，通过圣经理论去观察我们所执着的境啊，这个叫做破啊，这个叫做这个就说是破所破理所破。那么现在我们通过智慧呢，虽然没有触及到，虽然没有伤害到这个显现法本身，但是我们破掉了对它的执着，破掉对它的执着，这个叫做理所破。道所破呢，就是破掉对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烦恼障、锁子障，把这些烦恼障、锁子障隐没，这个叫破啊，就是这样。所以要遮破实有的人法显现，主要是通过智慧来观察以前我们所执着的境。那么遮破对他的执着，这个叫做破执的意思，就是说就能够把显现觉知为空性。在安住正见修行，那么在正见的基础上安住他修行，最后就能够断除人我执和法我执。那么断除人我执和法我执呢，就可以获得这个解脱道，来自于最后成佛啊。这方面也讲到了这个观察的次第和修行次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